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焦宏基，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你知不知道，大概在200多年前呢，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叫做韦斯德，另外一位是李道敦。那么韦斯德呢是一位有名的律师，李道敦呢是一位名作家。他们两个人呢都认为基督教是落伍的思想，并且他们决定把它推翻。他们认为呢，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以及保罗没有大马色的悔改的经验呢，这就可以叫所有的知识分子脱离基督教。于是两个人就分头的研究。一年以后呢，各自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讨论，然后呢，来选文来发表。那么另外就是在60多年前的英国有另一个律师叫做莫里逊，他很佩服基督徒的言行，但是呢，他觉得圣经里面的神迹和基督复活的事，这是不必要的装饰。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关于耶稣最后7天的史记，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也没有神迹。目的呢，就是要显示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否定他的神性。那么这三个人研究的结果呢，却是叫人大出意外。这个韦斯德和李道顿，他们一面以后呢，又彼此又相会了，发觉呢，两个人都成了基督徒了。而他们的文章啊，就是叫做从历史和考证资料看耶稣的复活，这一本书呢，现在还在博物院里面。在原稿空白的地方呢，下面写着两句话：对真道未曾下功夫者，实不易随便批评。那莫里逊呢，他所写的书里面，他说这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书的结论和原意完全是背道而驰，结果呢，它变成了一本证实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的书。这书名叫做《谁滚开了大石》，就谁滚开了大石头。那么，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事实呢，还是骗局呢？除了圣经的4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很多很详细的记载，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之外，早期的文献也支持这个事实。而最重要的就是，坟墓在罗马兵看守之下，忽然那个大石头就挡住坟墓出口的大石头给滚开了，里面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空坟墓的事实是当时罗马政府和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不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也不能够提供相反的佐证。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空坟墓的事实，就可以自己来判断耶稣复活的事实是真的呢，还是骗局。因为死人复活到底对我们的理性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关于耶稣复活呢，有几种的说法。第一种就是说是耶稣的门徒盗师造谣。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看到说，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 将此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我想我们一听就觉得当时的祭司和长老们是多么的无知，除了给了钱叫罗马兵说如此无知的谎话。因为第一，罗马兵站岗如果睡觉睡着的话，结果是会被军法处死，他们还敢张扬出去吗？第二，如果你说你睡着了，又怎么知道是谁偷了这个尸体呢？第三，大石头滚开不能是无声无响。那么这难道那些胆大包天的耶稣的门徒有时间慢慢的把耶稣身上的细麻布解开，把身体抬出去？第四，我们从记载上看见耶稣的门徒当时啊，他们原来是无知的小民们，当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当时很害怕，整个就跑掉了。难道他们以后会有如此的胆量和智慧来策划这么一种的盗尸吗？在这门徒后来为了传耶稣复活的福音受尽了逼迫，以至于寻道。我相信呢，人为自己所深信的真理而寻道是可能的，但是总不会为一个明明知道是骗局而牺牲自己的身家财产和性命吧。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耶稣并没有被埋葬在那个墓穴里面。这种说法呢，其实跟记载也是完全不符合的。因为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看到，都很小心地指出耶稣被葬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约西的母亲和其他的妇女们跟在后面，看清楚了安葬的地方，直到人用大石头封住了墓穴的这个出入口，他们才离开。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坟墓是一个私人园子里边唯一的坟墓，不是一个公众的坟场。所以说妇女们走错了或者是认错了地方，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其后的彼得、约翰还有其他的人呢，听见这个好奇的事情，他们都跑到那儿去，难道都跑错了吗？难道政府和宗教的首长们也不会指出一个正确的地方来辟谣吗？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然后第三，就是呢，有人把耶稣的身体运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么说的人呢，当然是提防门徒来盗尸了，但是罗马政府已经派了兵在看守这个坟墓。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场的核心分子呢，只有一个约翰和五个提到名字的妇女在场。以此来看呢，这实在是杞人忧天之举。有人认为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那个少年人或者是天使，因为我们看见他说他不在这里，这就是说呢已经迁葬的证据。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下文是什么呢？他说他不在这里以后，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能够光是看前面不看下面，断章取义。那还有人说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给搬走了，因为这个约瑟是园子的主人，当然他有权这么做了。但是他既然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的地方，把自己的名誉地位都摆上了，他要再改呢也来不及，已经太迟了。而且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的黄昏开始，他们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安葬耶稣，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够搬重东西，也不许走超过大概一里的路程。那么他们做这件事是在礼拜天的清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妇女们呢，大概天还没有大亮的，就是礼拜天清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墓地。 那么他们当然会碰见这些人了。再者呢，在当局不见了尸体以后呢，当然会去问约瑟要人的。他如果明知道基督没有复活，只是被搬到别处去了，就没有合情合理的动机去解释，那他为什么要牵连在这个公案里面呢？所以记载里面从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更表明了罗马政府和大祭司是相信了罗马兵的报告的。第四方面呢，就是说呢，耶稣其实并没有死，这种见解呢是18世纪末有人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念过耶稣在被捕之后所受的连续的审问、戏弄、鞭打，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受了这个长矛刺肋旁，不是刺到肺呢，就是刺到心房上，这一切都是致死的。加上这些兵丁和百夫长，他们对钉十字架的死，他们这是很有经验的老手，一看就知道是死了没死，所以他们看到血和水分别流出来，都知道耶稣真的是死了。假如他们错了，难道尼哥底母和约瑟在领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已经死了，而把活人当死人吗？再想，如果他们都错了，那么耶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能够自己解开捆在身上一层一层的细麻布，然后推开了大石头，然后避过了守卫的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门徒当中吗？我想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种幻觉。从心理学来说呢，如果门徒们都深信耶稣会复活，而在极度想耶稣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幻觉或者是可能的，而且呢也会越来越多的人呢看见耶稣。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耶稣多次的显现中啊，门徒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见到他的，并且其中有个门徒多马还不相信这是可能的，而后来呢要自己亲自摸到耶稣的伤痕这才相信。那么更奇怪的就是40天以后，这些幻觉呢，所谓之幻觉呢，又自动的停止了。所以这个也不是心理学能够给予我们的一种满意的解释的答复。所以从上面这些的探讨呢，可以见到这些推测都不能够有一个很圆满的解释。当时各方面的反应和当时的措施都不能够因为这几点而成立。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你不能不惊奇为何一群好像惊弓之鸟的门徒在看到耶稣复活胜过死亡之后呢，一下子就成了划时代的运动核心分子，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在不出两个月之内呢，有8000人信了耶稣，而且立刻就肯为这个信仰付上一切。可见当时呢，如果有什么反对耶稣复活的基础呢，人类在耶稣以后2000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了。不但是如此，就是今天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他在生命上的改变也就证明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若是照圣经所说的已经复活，那他就不是平常的人，他是神，因为爱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再复活，叫我们可以因为信靠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